我创业超过15年，人生大起大落，坦白说蛮累的。在人生下半场，我希望透过房地产投资，让自己的财富持续成长，以及越过越轻松，拥有健康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因缘际会下，金周刊和房感邀请我一起规划房地产的线上直播课程。我想把我的投资实战经验，用有系统有结构的方式，从了解台湾房市的结构运作机制，到如何找到好物件、溢价以及银行贷款，到整修和出租的过程分享给你。5月14号星期二和5月13号星期三晚上8点有免费的线上讲座，欢迎大家点选资讯栏的连结报名。
轻松聊房事，看遍人生大小事，欢迎收听徐嘉欣房产人生事务所。嗨，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徐嘉欣房产人生事务所，我是甜心所长。上一回呢，我们找了这个艾克斯财经世界版主谢敏元来跟我们聊一下不动产投资这件事。那因为他上次他有聊到，就是说他80%都是在做成屋，然后是从成屋里面获得一个比较稳健的现金流。所以很多人就会很好奇啊，因为通常能够赚得到钱的成屋，你大概都得要稍微去整理一下下。所以哦，我们今天就请明元来跟我们聊一下哦，他这些中古屋的整理哦的这些技巧，然后你要怎么样避免就是踩到地雷。好，那我今天也请佛心的明元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欢迎明元。
嘉欣姐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艾克斯谢明元。
哎，对，你上次有讲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之前很久以前我有跟你去看一间就是你买的房子，我的妈，超级破的。
那应该超烂的吧？
超烂的啊，那个房子我还记得，就是在双河区的，就中和永和的某一个市场的旁边。我的妈，真的是
鬼屋啊，
这很夸张，就是整个房子就像炸过一样。然后这种房子，就我们房仲说叫原始屋况，
叙利亚风，叙利亚风，
是基本上不会，绝对不会给自用客户，因为自用客户看之后回头只是会骂房仲一顿。可是像明元他那时候就，那好像是你第一间对不对？
对，第二间，
对，他就很有慧眼哦，就这么烂的房子，后来整理出来变成另外一样。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很好奇说，我今天这种整理术哦，因为现在工很花钱，清运垃圾也很花钱，那我今天要挑一间老房子，好，那我要怎么样去整理？因为我第一关我就要确认说这房子有没有得救嘛。好，那哪一些是重点嘞？
第一个就是你要去看它有没有被藏起来你没看到的地方。
例如说
有很多老房子或是中古屋也都有，它都有做天花板
哦，
那所以天花板是一个一定要去看的部分。 对，那不过现在如果你是跟比较大品牌的房仲，像信义、住商、永庆，基本上他们都会把屋况调查清楚，比较不会乱讲啊。
嗯哼，
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倒是不需要太担心。那再来是你要去评估的是，你在买之前就要大概知道你要花多少钱来整修。
嗯哼，
所以这个在于你议价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
是，
因为其实屋主他要卖，他也知道他房子的优点跟缺点，以及银行建价多少。
对，
现在其实屋主因为有实价登录之后都很透明，所以绝大部分的屋主都会知道，而且房仲也都会提供给屋主嘛，前屋主。对，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心里也都要有个底啊。
哦，欸，那我想问一下，我所谓心里有个底啊，一个是说，好，我们你刚刚提到，其实你在这一集跟上一集都提到，就是建价这件事情哦，最好是比银行建价来的便宜一点。好，那显见屋况有点极烂无比。那极烂无比的时候，今天我要装潢，那我总要整理一下，你预算要怎么抓？
我自己不会用装潢两个字。
嗯，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是我有一间是在 捷运站出来3分钟，
嗯，
然后呢我有找装潢公司设计公司来报价，
嗯，
然后有的是说一坪6到8万他才做。
哦妈，这很贵耶。
对，所以那一间就是假设25坪好了，
嗯，
你光装潢设计如果用6万块来算也是150万啊。
是，
你花了150万去整理，然后租金可能可以提升1万好了，你要10几年才回本。
是，
对，所以你如果是要装潢找设计公司来做，基本上这是一个不划算的投资，嗯，所以就要变成你自己有办法去找统包或是自己发包，
嗯哼，
甚至有些是 DIY， 像我前几间我都是自己做，对，关键就是像天花板我是不会再做顶部啦，就是很多人的家里都喜欢把天花板就是在做木板的木工，把它做得漂漂亮亮的。
对
对，但是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偏爱原始屋框，嗯，然后把它油漆用漂亮就好，所以这样视觉的空间感也会比较高，不会再隔一层天花板出来。
对
对，那有些比较无良的短线投资客，他可能也会用木工的方式把壁癌漏水的部分藏起来，
是，
所以我宁可就是维持原况，让大家一目了然，空间感会比较好。所以像我有些房子是我自己去油漆，
嗯，
对，就是全部自己漆，因为油漆的价差非常大。
对
对，油漆像我那个案子是我请人家请装潢公司报价的话是20几万，
要命哦。然后
对，然后我自己就是请那个油漆师傅来，嗯，然后大概抓起来是10万，
嗯哼，
对，但我自己做其实我花了
2个便当一类的，
大概不到10000块啦，当然你要自己漆啦，嗯，对，大概而且我的漆工不会像是外面那么好，因为师傅还是有他专业的地方，嗯，只是说我的房子是要出租，其实你油漆漆的好不好对租金根本没影响。
对，
然后我也曾经有房子是请装潢设计公司处理过，结果租出去1年后就毁了。
哦，我懂。
对，就是其实对租客来讲，他也就算你用很好他也不会珍惜，
是，
然后到时候可能又有纠纷。
对，这个事情其实明远讲没有错了，因为对于这种如果你打算要出租的房子，我自己人生的时候第一间要出租的房子啊，然后我本来还你知道第一次遇到要出租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浪漫，
对，就觉得我好像要把自己喜欢的好好的交给别人。
对，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那时候因为我第一间的房子找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里面基本的家具的配备都有了，只是比较丑而且比较旧。那我就跟我们的学长讲，然后因为当初我已经预设我要卖掉了，然后我的学长就跟我说，我说，学长，我想要换一个，就是我想要把这床换成就是稍微好一点床，然后那个桌子这白色好丑。学长说，你1毛钱都不准给我花。对，就是到后来我觉得他讲的是没有错，因为房客根本就他不会爱惜你的东西，所以你多花钱也只是多找罪受而已。
对，就是房客到时候不开心，然后你也不开心，因为可能大家对于价值的认定或完整度的认定是不一样的。
嗯哼，
对，所以刚刚提到像天花板，然后油漆，再来是地板啊。
嗯，
因为有些中古屋它的地板可能都老旧或是刮痕一堆。
是，
对，所以像我自己或是瓷砖可能有部分的没那么美观，捧供啊，捧供当然是要直接处理啦。那我自己是会就是用塑胶地板把它贴起来。
对，我先
整个风格会完全不一样。
我先补充一下什么叫捧供。捧供就是你那个瓷砖贴得好好，对不对，它可能因为热量忍受关系忽然捧起来，然后你踩下就咔咔咔咔咔的那种声音。那种的话是你一定要整片去换哦。那你选塑胶地板的原因是因为好维护或者是其他的考量吗？
第一个当然就是便宜，嗯，然后而且现在的技术是越来越好。
是。
对，然后再来是它相对的你可以选择风格，
嗯，
就可以跟你的软装整体的感觉把它装好。
嗯哼。
那第三个当然是像我也有用过很好的地板。结果也是被房客毁了。
哇，好悲伤哦。
对，就是也不能说毁，它就是有刮痕，你也不懂为什么他要把东西在那里搬来搬去，嗯，或是搬桌子，就地上会有刮痕。
是。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用好的也是这样不被珍惜，那不然我就用塑胶地板，那如果那一个区域坏了我就撕掉我再重用就好。
是。
就是双方都比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情绪啊，都能接受。
欸，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讲了就天花板不要自己，不是就这样子直接维持原状就好了，然后墙壁自己刷，然后地板找塑胶地板。那我们通常会在那个一个房子里面有几个东西会比较花钱，就是他如果说是走水线电线
哦，那要全新换，我都老房子我全部都会换过，
是
因为这是跟居家安全有关、
嗯、
而且你出租就是安全嘛，然后未来你转卖的时候其实对方也会知道啦、
哦、
就是房仲也都会去看嘛，因为你这是几年是或是他的安全性如何，其实这些是你未来卖房子的时候、嗯、你身为买方你也会在意嘛，所以你要替他多想一点。
所以整个来说的话，你这样子一比，今天收了一间房，除了房屋款这件事情之外，你其实最花钱的会是落在就是电
冷气跟水电、
哦、
尤其是电
是哎，为什么冷气会这么花钱？除了
那如果它本身没有冷气、嗯、或是它的冷气太老旧的话，其实我是都会换掉。
对，因为各位你可能会觉得说冷气这个事情，冷气你真的换了一间，换了现在这种变频冷气真的非常省电。
对啊，因为以前的冷气真的是蛮贵的，
嗯，
就是吃电费吃蛮贵，而且可能也没那么凉了。
嗯，
那你既然出租，你还是要给租客一个就是宜居的环境嘛。
嗯哼，哎，可像我想请问一下，那我们刚刚聊这么多关于装潢的事情，你说你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嘛？那电线，我想来你应该也是找人帮你，应该
哦，电线不可能自己，
对，你应该不会自己搞吧？
因为电线真的蛮专业的。
对，那像这样子的事情齁，你总会有些事情要请人家帮忙，那你这些人你怎么找，然后你管理这些人你怎么样去做这种公务时间的这种衔接啊？
好，这是一个好问题，就是我也要替装潢公司说点话、
嗯、
不是他们只收贵，因为他们收的钱其实有包含的就是施工错误的成本。
是，
对，因为我自己也有找过水电师傅、嗯、然后他做到一半就是品质很不稳定、
嗯、
然后也是工程期拖很长、
嗯、
然后这时候我就要选择说我是要继续跟他吵然后请他把他做完，还是我就算了五成定金或三成定金就给他，我赶快找下一个来、
哦、是，
所以这种事情我只能说就是就算是朋友介绍房仲介绍，大家也都会先说我不保证好坏，只是有合作过还 OK。
嗯，
对，那这是一个方式，就是请朋友介绍。
嗯哼，
第二个方式是我后来比较常用的，就是去上一些平台，找水电师傅的平台、
嗯、
或是找可能白砖师傅相关施工的师傅，然后有点像是厂商来筛选供应商的概念，就都约到现场聊、
哦、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谈。
哎，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听他讲完，不要再觉得万恶投资客好不好？人家做这些事情其实是真的很花心思。
对，那你没合作过，说真的，你真的不会知道他品质如何。
嗯，
那品质好的师傅，通常他的档期都很满，所以他也不一定下一次有空来处理你的。
是，
对，所以有时候我的工期整理的期间就会拉更长了、啊
嗯。
所以你找装潢公司的好处是他们有固定配合的，所以他比较能控制品质跟整个时程。
是，
就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纠纷啊，就说都装了半年还没装好，但是这两三年缺工的问题其实是在就是整不是只有建商在缺工啊，连装潢也都缺工啊，各行各业都缺工。
而且我自己接触过的师傅，当然好的真的很好，好的他会帮你先考虑清楚，而且因为他们经验真的很够，所以会给你一些建议，那甚至于会告诉你一些省钱的方法。可是如果坏的师傅的时候，或者说他没有，也不能说坏，就是他可能没那么有经验，那他的方法或许就会让你比较辛苦一些些，所以你可能在寻找师傅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要像明媛有提到的，你得多要去找一些比较的基础，那就比较容易可以在这种所谓施工错误上面呢，就少吃一点亏。那我们讲完了这个事情之后啊，因为装潢讲一讲啊，哎，那我装潢完我要出租，你该不会自己去收租吧？
哦，不会不会，出租我都找房仲帮忙。
哎，是，
对，就是有一次我
欲言又止，
比较好玩的是我有想要自己出租过，
嗯，
所以我就上591打广告，
嗯，
结果来的全部都是房仲。
哦，这你知道这本产业是真的竞争非常激烈、
啊、对，所以我想说啊，算了，我因为我也要上班嘛，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嗯、那我就我都是委托给房仲请他帮我招租啦、啊、
嗯，
对，那就配合熟的几位，甚至是我有些是专门要租给国外客的，
是
有些房仲是专门经营国外市场的，
嗯，
对，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委托出去，就是该给人家赚的就给人家赚。
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不要说我自己是做这一行，我像我自己做这行，我也不自己管，我也是委托我一个同事弄。
对啊，那出租之后代租管你也可以委托出去啊，现在这个行业也都越来越发达了。嗯，
是，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去聊这些？就是如果你要挑这种管理，帮你的管理员呢、管理人呢、的这种租任，因为我觉得经验是一回事，但是因为租很烦，就是你的租客有时候他没办法控制，所以你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房仲，然后让他至少在你出租的这，比如说二三四五六年的这几年的时间，他可以就是你不要去烦。的这个，你当初一开始你怎么去面试人家？
我只能说就像你去找工作一样，或是你是主管你在面试人一样，面试的时候跟实际进来不一定能完全符合你的预期。对，不过我都会换个想法啦，就是你把环境弄好一点，然后软装设计感强一点，
嗯，
那你租金往上拉，其实这也是一个筛选房客的做法。
对，这个我有听几个专门做出租的包租公的前辈在聊，他说你不要觉得齁便宜的租金便宜就好租，他说便宜当然好租，可是便宜你这个成本会其实是加在你的管理上面，你就会遇到一些没水准的欠缴租金的，那这个也是就是说租金调好一点的时候你大概可能意料不到的事情啦。
对啊，我自己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自己是蛮看得开的啦，就是能用钱处理的就把它处理掉，然后这就是一个生意，或是这就是一个会赚钱的事，你花点心思也算合理啦。所以我自己不会去太纠结于说啊，那个房客很难搞什么有的没的，就会想说啊，那有事情我们就处理嘛，说真的都不会是太多钱啦。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其实像刚刚明云你上回你其实你有聊过你用 ETF 逻辑在操盘房地产的这个投资哦，那如果说是以你这种操法的话，你会在几个，我们刚刚说前面以不动产的整个架构来说的话，它会有几个大宗，一个是就是你买的房价，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装潢等等的成本，然后最后的话就会是你的管理成本跟你的税费的这几个大的项目。你会有一些，我们说房价，因为你刚才你已经告诉大家你就是选择银行竞价一下好，然后那管理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反正就是我们
外包或是请人协助，
然后装潢可以自己做就自己做，水电没办法自己没办法就可能自己做，可能就是请人家帮忙。那像在这整个我们刚刚讲这些架构里面哦，你自己会觉得除了付钱之外，有些事情你还会觉得有一点需要多多更多认识或更多了解，或是更花心思的。如果我纯粹以控成本这个逻辑上面来看的话，你觉得新入手的人他最该要注意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不管新的或是有经验的，其实投资房地产会不会赚钱，或投资股票也一样啊，就是你买的价格是不是有机会买到便宜。所以其实我花最多心思的是怎么找到好的物件跟议价的过程，因为其实后面那些事情成交以后的事都可以用一点点钱把它处理掉，但是你有时候买的价格可能就差100万了，
这是真的。
所以你后面租金你说一个月多3000跟100万比起来根本就没差多少，那你装潢多花个几万块，跟你找到好物件跟议价把它议下来，其实是我觉得会差很多啦。那一开始的我觉得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新手会觉得为什么我都找不到，那我只能说第一个是你没有一个有系统性的方法，第二个是你找的数量还不够。你要想想看，100万你可能是工作一年多或一年每天上班8小时才赚得到，那你怎么 会期待说应该说你应该也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你才找得到好的物件嘛。所以其实就是下的功夫还不够。
对，因为明媛呢、啊、他在过去因为我看他从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做一些实际上面投资然后管理等等，他有一段时间我们打电话问他全部都在看房子，然后问他，然后身边就有非常多的房仲的朋友，就是因为看多了然后彼此也有互信的基础，所以后来很多的我看很多的房仲的同业小朋友都跟他互动的还蛮开心，感觉还不错。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明媛确实在这个事情上面努力蛮多的。那也这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今天要做房地产投资，不是坐在家里头案子就会上门来。对，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呢，我想请明媛给大家一点小小建议啦，就是说如果今天要买成屋哦来去做投资啊，你有建议我们多去上一些课哦，大概避免去踩到一些误区之外，好、哦、那你还有没有一些给小白们的建议？
我觉得选到大品牌的房仲还蛮重要的。
谢谢你。
因为像我自己接触过永庆的指引是还 OK， 但永庆就很看人。
嗯，
那像信义跟住商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
谢谢你。
对，就是其实大品牌还是会蛮重视自己的品牌形象跟教育训练，做得蛮扎实的。那请大家不要把房仲当作是要来骗你钱的人。因为有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房仲这讲这个句话一定是要就是希望我多出买贵一点啊，让他赶快成交。但有时候房仲不是都这么坏心啊。
嗯，
对，因为你如果是用这种心态去跟他们互动的话，其实你最后会很纠结很累，然后房仲也会觉得他不想跟觉得你不认真或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他也不想把好物件给你。
对，这种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往来啦。如果说感觉磁场不对，或是我们对人家很坏啊，房仲毕竟他也是一个工作嘛。那同样如果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客户，那他也一定会往这个好一点的客户去提供他一些比较好的物件比较好的服务。所以这明媛讲的确实是没有错，用一颗比较开放的心啊，可以让你在房地产投资路上面少踩到一点地雷。对，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谢谢明媛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在所谓的中古屋整理然后管理上面的一些技巧跟方法。那下一次如果大家还想要听关于明媛什么样子的一些讯息，而且我个人也要就是帮明媛 promote 一下他的艾克斯财经世界，因为我本人就是因为做房地产起家嘛，所以只能够做讲房地产比较多。但是因为明媛他本身有做过创业，所以他也除了他的这个财经世界里面，我自己也有去过几次，然后他也请了很多财经的 KOL， 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要在这边呢获得一些关于房地产之外的财经知识，那我想明媛的这个日更的艾克斯财经世界也可以欢迎大家没事去听听看，我相信自己也会有蛮多的收获的。好啦，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谢谢明媛，那也期待下次明媛跟我们再一起聊咯。
好，谢谢嘉欣姐，谢谢大家。
好，徐嘉欣房产人生事务所陪你解锁人生与房产，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新集有限公司冠名赞助播出。